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4月29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领袖金正恩的形象经过3天前板门店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历史性意义会见之后，在全球大有改观。金正恩许诺下月即五月就正式关闭朝鲜著名的核试验场地丰西里设施，不过此消息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宣布，保证金正恩在与他的会谈中郑重宣布关闭丰西里核试验场地。美国敦促平壤弃核应当完全彻底并不可逆转。朝鲜半岛军事对峙局势骤然翻转，进入去核和平曙光的进程，引发学者担心台海冲突成为热点，而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缓和对立，有舆论借朝韩会晤推设习蔡会，但中国官方媒体厉声呵斥，说这是蔡英文的痴心妄想。刚刚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他对中东地区的访问，在沙特之后他还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法新社报道说，蓬佩奥将向沙特以及以色列阐述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提前的立法和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式开启之前，已经进入了竞选大战。埃尔多安昨天稍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规模宏大的集会。西班牙普罗纳一家法庭将轮奸犯罪者轻罚为猥亵的判决，引发西班牙民众抗议。普罗隆纳当地星期六发生了罕见数万人上街示威，指责法庭轻判性犯重罪不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朝鲜领袖金正恩的形象经过三天前板门店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历史性会见之后，在全球大有改观。金正恩又许诺下月即五月就正式关闭朝鲜著名的核试验场地丰西里设施，不过此消息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宣布，保证金正恩在与他的会谈中郑重宣布关闭丰西里核试验场地。美国则敦促平壤弃核应当是完全彻底的并且不可逆转。金正恩保证关闭丰西里核试验场地又在国际社会引发正面震动。一般认为至此宣布的两韩峰会中，金正恩与文在寅会谈充满两韩国家改善关系、建立永久和平友好的计划内容，而鲜少朝鲜除核具体内容。金正恩正式表态关闭丰西里核试验场地，表明朝鲜半岛朝无核化再次迈出重要的一步。据韩国媒体说，金正恩向文在寅透露，丰西里核试验场地并没有毁坏，性能完好，而且地下加筑了两个地下通道，随时能够启用。金正恩保证从五月起就实施关闭丰西里核试验的场地正式的关闭，欢迎美国核专家、韩国专家、韩国记者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到场见证并检查。据韩国官方的消息说，金正恩指关没关，真的关的还是假的关的，一检查不就知道了吗？金正恩的保证为他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再次获得正面评价得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干脆说，金正恩是他的新偶像。此前杜特尔曾经将金正恩比作是疯子。朝鲜半岛军事对峙局势骤然翻转，成为去核和平曙光的进程，引发学者担心台海冲突成为热点，因而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缓和对立，有舆论借朝韩会晤推设习蔡会，但中国官方媒体厉声呵斥，说这是蔡英文的痴心妄想。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日前朝韩首脑用历史性的会晤让朝鲜半岛露出了一丝和平的曙光。针对蔡英文称愿意在对等原则和不设政治前提的情况下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侠客岛刊登评论文章说，台海当局纯属痴心妄想。该评论说， 朝韩和两岸有本质的区别，即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朝韩皆为独立主权国家。两岸关系要重返坦途，就要回到汪辜会谈的初心，否则两会商谈就没有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就会面临挑战。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日前刊登借朝韩会谈打习蔡会的主意，蔡英文有点忘乎所以了。评论批评一边在加紧去中国化，实行聚中亲美媒日的政策，一边要大陆对台湾尊重，还设下了大陆不设政治前提的这个前提。蔡女士是不是把别人都当傻子了？据评论还说，蔡英文想着习蔡会是痴心妄想，民进党借助类似话题大打擦边球，为其潜在的分裂主张和两国论背书，想吃大陆的豆腐可没有那么容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提前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正式开启之前已经进入竞选大战。埃尔多安昨天稍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规模宏大的集会，埃尔多安所控制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也已经开始为埃尔多安摇旗呐喊。埃尔多安定向目标，要第一轮就笃定当选。距离土耳其总统大选投票还有50天之遥，总统埃尔多安就率先进入了竞选造势。由于埃尔多安被认为是全能全控型总统，据本台报道认为，埃尔多安昨天晚上伊斯坦布尔造势集会之后将会马不停蹄不断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开展竞选活动。埃尔多安去年赢得公民表决修宪扩大权，埃尔多安下令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投票定在6月24日进行。评论担心埃尔多安将通过新的选举巩固并扩大已经被指责是专权的独裁统治。至此，土耳其所有的民调都表明埃尔多安将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不过所有的民调都报告埃尔多安的领先没有一个超过 50%。 尽管埃尔多安获得胜选有把握，但是埃尔多安担心如果不是高票当选，他的提前大选失去战斗力，未来执政将遭遇反对派压力。埃尔多安希望他能够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投票就高票当选。埃尔多安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对手，土耳其反对派分裂严重，至今没有能够联合推出共同的竞选代表。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中东之行将向沙特和以色列阐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刚刚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开始他对中东地区的访问。在沙特之后，他还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法新社报道说，蓬佩奥将向沙特和以色列阐述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政策。特朗普总统将于5月12日就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特朗普曾经声称，伊核协议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蓬佩奥抵达利亚德不久，沙特刚刚宣布他们已经拦截了也门叛军向沙特南部发射的4枚导弹，凸显地区紧张局势。蓬佩奥在机场受到相当多的沙特官员的迎接，包括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和沙特驻美国大使哈利德等。陪同蓬佩奥的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在利亚德告诉新闻记者说，我们正在敦促世界各国对与伊朗导弹计划有关的任何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这是我们与欧洲人讨论的重要议题。就蓬佩奥的任命问题，在参议院的投票中，蓬佩奥曾经面临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以57票赞成、42票反对的结果，终于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一经宣誓就职，蓬佩奥就立即动身，率领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随后前往中东访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飞机起飞前告诉记者，历史上没有任何美国国务卿比蓬佩奥还快地进行了对外访问。
台湾官方强势介入，否定了台大校长遴选结果，引起反弹，义务律师团准备正面迎战。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新上任的台独教育部长吴茂坤上任不到一个星期，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决定否决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选出的新任校长管中敏的人事案，并要求台大重新办理遴选。 这是台独阵营在角逐台湾学术界龙头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宝座的一大胜利。台湾教育部驳回遴选结果的理由是有经济法律上重大利益未回避的释法疑虑，台大未善尽应尽的责任，基本诚信未被彰显。台湾的国立大学校院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台大校方的遴选作业和结果，指出遴选委员会是获得大学完全授权的社会公器，决定人选之后送主管机关聘任，完成遴选程序，基于大学自治精神，政府不应干预遴选结果。台湾大学也发表声明指出，遴选委员会依法遴选出管中闵，一切合乎规定，对于教育部的决定深感错愕，并表达遗憾与强烈异议。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声明则表示，遴选过程中戒慎遵守各项回避原则及利益冲突的规范，遴委会对于教育部所称重大行政瑕疵以及要求驳回管中闵台大校长资格重新进行遴选完全无法接受。由于台湾各界高度怀疑是高层政治人物在幕后操盘，台湾总统蔡英文面对媒体质疑时说，这是一个专业的决定，由教育部来处理，也应该尊重教育部的决定。行政院长赖清德不愿回应，行政院的发言人则说，如果府院介入早就处理了，怎么会拖这么久。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闵在个人脸书发文指出，这是台湾争取大学自治的重大挫败，教育部也将因违法践踏大学自治而被载入史册。他还说，我们必将赢回大学自治，台湾大学也将因此屹立不摇。据了解，管中闵的义务律师团将把本案诉诸法律，到行政法院打行政诉讼，控告行政机关作为不当。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刘晓波诗集出版人、中国持不同政见诗人孟浪病危，中国诗人北岛等文化界人士在香港捐出作品义卖筹钱，拯救诗人孟浪。一起与病魔搏斗的发起人、香港理工大学人类学教授余硕昨天接受香港明报访问的时候指出，孟浪从农历新年突然入院以来，病情急速恶化，已经确诊是肺癌第四期。北京驻香港代表机关中联办28日第一次举行公众开放日，主任王志明说，过去给人感觉有多多少少神秘感的中联办现在是门常开，不过获邀进入中联办参观的人士都是属于建制派及所谓信得过的单位的成员，他们部分人还配合演出，接受传媒访问时大赞中联办亲民。王志明在开放日上说，市民对中联办认识不多，多多少少觉得中联办有点神秘，自言中联办应当常开门，要与香港人行埋一起走，以透过开放日与公众拉近距离。不过中联办托辞空间有限，只限建制友好团体参观，其他人士则谢绝门外。民主派议员毛孟静批评是假开放。涉嫌在美国贿赂非洲政要，还在美国关押的香港民政局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第三次申请保释，纽约南关联邦法院将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2日开庭审理。据香港传媒报道说，控方最新向法庭提供的文件包括何志平狱中与友人的电话通话记录翻译文本，当中何提到他是被用来抓大老虎以及抵损一带一路的，纵死在狱中也不会屈服于压力，要求有人向中央求助，寻求中共中央委员会介入，因对方及美方过往九成的法官都获胜。电话对方的友人则称何志平是国家英雄，祝他多多保重。根据中国新闻社报道说，贵州的天眼第一次发现距离地球约4000光年的毫秒脉冲星，而由于毫秒脉冲星周期极其短暂，是目前全世界最难发现的星体。据称，美国曾探测三次都失败收场，足以可视中国的天眼探测引力波的潜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南北韩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据悉，地点将在蒙古和新加坡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我将在未来几周内与金正恩会面，我们期待这次会晤。朝鲜方面，平壤宣布将于五月关闭北部核试验场，并进行公开的拆除。金正恩还说要把朝鲜的时间调快30分钟，以便与韩国的时区一致，作为和解之举。韩国青瓦台发言人尹永灿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将于五月关闭北部核试验场，并进行公开拆除。尹永灿说，金正恩委员长在会谈上表示将于五月关闭北部核试验场，届时将邀请韩美专家和媒体记者访朝，向国际社会透明公开。金正恩指出，外界称朝鲜废弃的是无法使用的核试验场，实际上有两条比之前更大的坑道，且状况十分良好。对此，文在寅总统表示欢迎，双方决定就具体时间进行协商。此前有中国专家称，朝鲜核试验场风西里因为核试验而发生崩塌，这可能才是金正恩宣布停止核试的真正原因。不过也有美国情报官员称，朝鲜核试验场崩塌的只是一条坑道，仍有其他坑道可以使用，朝鲜仍可以轻易重启核试验。对此，金正恩表示，有人说我们要关闭都不能使用的核试验场，大家来参观就知道了，还有两处坑道比原有的核试验设施更结实。尹永灿表示，金正恩告诉文在寅，自己虽然抗拒美国，但并不是会向韩国、太平洋以及美国发射核导弹的人。他认为只要与美国时常会面，建立互信，答应结束韩战以及不会侵略朝鲜，朝鲜就没有必要拥有核武器和活于困境。金正恩还说不会让韩战的痛苦历史重演。另外，金正恩宣布要把朝鲜的时差调快30分钟，以便与韩国的时区一致。法新社报道说，朝鲜2015年突然把标准时间调慢了30分钟，从此同处于朝鲜半岛的南北韩有了两个不同的时区。平壤当时援引民族主义理由，称改回到日本1910至1945年殖民朝鲜半岛以前的时区，以纪念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0周年。尹永灿表示，金正恩在南北韩峰会期间向文在寅许诺调整朝鲜的时区，因为金正恩说在峰会会议室的墙上看到两面分属南北韩不同时间的钟，令他感到心碎。尹永灿称赞此举是为了改善南北关系所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与此同时，美日韩之间也继续保持磋商和联系。韩国总统文在寅28日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商定保持密切合作，力促美朝在首脑会谈上就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具体实施方案达成一致。特朗普向朝韩首脑会谈圆满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会谈对发展朝韩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朗普指出，朝韩通过签署为促进韩半岛和平繁荣统一的板门店宣言，重申半岛无核化目标，对全世界都是好消息。文在寅表示，朝韩一致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果断决定对会谈成功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427朝韩首脑会谈成功举行，为美朝首脑会谈取得圆满成功奠定了基石。两位领导人商定保持紧密的合作，力促美朝首脑会谈取得成功。特别是特朗普表示，不论何时都会最先接听文在寅的电话，强调韩美紧密合作的重要性。文在寅星期天上午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电话会谈。文在寅表示，在27日的朝韩首脑会谈上，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提及了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日朝关系，传达了安倍的想法。安倍对共同宣言写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给予了肯定。他还就文在寅提及绑架问题向媒体表示对其诚意表示感谢。不过关于金正恩的反应，他说明称现阶段还无法透露详情。 安倍强调，日美韩将携手合作，为实现朝鲜完全放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而努力。金正恩的所作所为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反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他的看法也瞬间从弱智狂人转为偶像。杜特尔特周日凌晨从新加坡返回家乡时在机场表示，我现在都把金正恩当作偶像了。过去他一直是以坏小孩的形象出现，但这次的行动使他成为每个人心中的英雄。他赞扬金正恩做事看得准时机，并说如果有机会见到他将亲口道贺。杜特尔特在去年八月的演说中曾经谴责金正恩发展弹道导弹与核武器，骂他是会引发核战争的弱智和傻蛋。同年四月，杜特尔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杜特尔特当时称金正恩是狂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金正恩与文在寅于4月27日举行朝韩峰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头条继续跟进报道南北韩峰会，指出朝鲜承诺5月关闭北部核实验场，并且邀请韩国和美国专家到场见证。费加罗报专访前外交官尼库洛指出，此次南北韩峰会承诺签署和平条约给世人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是目前朝鲜继续是个世界头号危险国家。法国世界报周日头版刊登朝鲜领袖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4月27日在夫人们的陪同下手牵手出席韩朝峰会庆祝仪式的照片。该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周日表示，在韩朝峰会上，金正恩承诺计划于5月在世人面前关闭朝鲜境内的一个试验场，并邀请韩国和美国的核专家亲自到场，见证整个关闭具体程序。在经过数周紧密的外交斡旋后，金正恩与文在寅周五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也是十年来韩国与朝鲜首脑的再次会晤。金正恩承诺朝鲜停止核试和洲际导弹的发射试验，并且拆除一个核试验场。韩朝峰会向世人展示了朝鲜和韩国的靠拢，承诺走向恢复朝鲜半岛持久和稳定的和平，结束65年来的敌对。韩国政府青瓦台发言人周日强调，朝鲜将邀请美国和韩国专家和记者们在现场进行报道关闭实验场，也是向国际社会证明朝鲜行动的透明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发推文表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长时间和良好的电话会谈，指出韩朝峰会上两国首脑承诺朝鲜半岛去核化，这是对世界的好消息。美国与韩国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另外，特朗普与文在寅讨论美朝峰会的两个地点，而且预计将在3到4个星期后举行。如果一切顺利，几周后，美国与朝鲜将举行峰会。特朗普已经表示急切期待与金正恩会晤，而且美朝峰会将有重大成果。同时，特朗普也发出警告，如果朝鲜没有达到美国要求放弃核武器的目标，他已经做好了转身走人的准备。世界报同时刊登相关的分析报道，指出此前南北韩已经举行过峰会，现在南北韩领袖手牵手跨过了分割两韩的军事分界线，画面传遍世界，双方承诺签署和平条约给世人带来了希望。但是世界报认为，世人也不要太过幼稚。就金正恩与文在寅刚刚举行的韩朝峰会，法国驻伊朗前外交官尼库洛接受《费加罗报》专访表示，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努力下，南北韩领袖进行了会晤，朝鲜承诺去核化，让几个月前还是非常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他认为，目前可以相信南北韩两国领袖的承诺，不要放弃恢复朝鲜半岛和平的希望。 而且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已经开始。尼克鲁回顾，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已经从韩国撤出了美国部署的核武器。人们目前关注朝鲜是否会全部放弃其核武器，就是朝鲜掌握所有迅速生产核武的技术和能力，但是不进行生产。尼库洛认为，非常明显，美国希望朝鲜完全放弃生产核武技术，拆除所有生产核武设施，完全消除朝鲜的核武威胁。尼库鲁强调，不要放弃和平希望，同时指出金正恩政权继续是个危险的流氓国家。金正恩消灭一己，暗杀哥哥，朝鲜目前还是属于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达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 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由江峰主持。
听众朋友，第32届东盟峰会28号在新加坡落下帷幕。作为年度轮值主席，今年内还有多场地区级对话伙伴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新时代下的东盟必须强化坚韧与创新，推动一体化进程，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针对同一时期南北韩高峰会谈成果，未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和平曙光，李显龙认为还有待深化落实后方可定论。据悉，本届东盟高峰会议在本月25到27号期间举行，东盟十国领导人及代表齐聚新加坡，会议主旨提出坚韧团结、创新求变。由于正在筹备大选，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委派特使参加峰会。缅甸新任总统温敏代表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出席会议。李显龙会后透露，本次会议就东盟合作愿景、建立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和东盟领导人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声明等议题取得成果，这对未来促进推动多边化自由贸易、展现东盟团结具有积极意义。李显龙透露，只有团结坚韧的东盟才能在地区舞台上享有重要地位。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同为地区组织的欧盟正面临解体危机，东盟反而在大国的地缘博弈中身价倍增。为了敦促东盟进一步融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勾画的印太战略蓝图，东盟十国领导人应邀前往美国访问，并先后跟印度和澳大利亚举行了特别峰会。据悉，太平洋岛国东帝汶有意加入东盟的意愿尚未列入议程。在此之前，印尼还积极鼓励澳大利亚加入东盟，可见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平台，未来继续发展壮大的空间仍然很大。然而讽刺的是，东盟内部团结始终是成员国之间彼此呼吁的话题。东盟现有十个成员国，分别是越南、泰国、老挝、印尼、文莱、缅甸、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往在应对南海问题、打击恐怖主义、改善罗兴亚人生存危机等重大议题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步伐并不一致。在经贸方面，尽管东盟成员支持多边自由贸易目标一致，但部分成员国迄今仍在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退出后重新修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间徘徊不前。本次东盟会议期间，印尼代表提出尚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六个东盟国家抱团取暖，提高话语权，争取拥有更具优势的合作条件。在东盟峰会闭幕同一天，南北韩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高峰会谈，并且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亚洲媒体对此普遍表示欢迎，这次会谈被冠以历史性高峰会谈的字眼。李显龙以东盟轮值主席身份代表东盟对文津会顺利召开表示欢迎。李显龙表示，两韩峰会的顺利召开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不过在未来是否能够点燃和平曙光还有待观察。毕竟在诸多细节问题尚未具体落实以前，相信还有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譬如 北朝鲜去核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社会如何进行检验？若检验出犯规行为，又该如何惩处等等？泰国学者评论称，朝鲜半岛局势、南海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和比邻国家的边境纠纷等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对亚洲安全与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危险因素。近期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中国和印度两国领导人的非正式高峰会晤成果，无疑给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形势吹送了一股和风。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叙利亚政府军攻打大马士革东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据点有重要推进，蓬佩奥中东之行将向沙特和以色列陈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再次聚集讨论叙利亚问题，土耳其提前选举，埃尔多安大选发令前起跑目标首轮高票当选，西班牙示威请愿剧增，谴责三名轻判轮奸罪法官，金正恩旋风继续刮，许诺公开关闭丰西里，欢迎美国专家去见证检查，朝鲜继续向韩国示好，决定用首尔同一时间，文津会特金会有没有西蔡会，官媒怒斥痴心妄想，台湾官方强势介入否定台大校长遴选结果引反弹，义务律师团正面迎战，又厉害了，我的国对州贵州天眼发现4000光年毫秒脉冲新，中国著名意见人士诗人孟亮香港病危，北岛呼吁各界伸援手，中联办开放日自夸门常开，为邀请者皆信得过单位。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专题节目采访民进周刊。
各位听友好，因为十九大结果不完全是习近平想要的，于是习近平想到了两会这个游戏场所，正是通过人大这个系统，习近平得以将因为七上八下规矩而下台的王岐山再请回政坛，也就是说十九大习近平玩输了，那么他利用人大扳回来一局。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主持人沈若给大家介绍明镜编辑部第233期明镜火拍主持人陈小平对高光俊律师的采访内容，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6期内幕杂志中。沈若女士你好。
您好。
沈若，尽管外界认为习近平大权独揽一言九鼎，高光俊先生为什么说中国媒体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媒体过分夸张了习近平现在在中国的权威呢？
嘉宾认为共产党就是一个机器，某个人能力强弱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很大，因为共产党它的权力机制来源并没有改变，而共产党的权力来源还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例如，虽然党章对党总书记任期没有限制，但是党政干部任期暂时规定，这是一个文件啊，它确确实实对总书记的任期有限制，这也是中共的加法。具体而言呢，高光俊先生就谈到，习近平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党内重要的人物，在他们之间交互交易后产生的。这些人就是坐在十九大主席团内40几个人，这才是中共的核心政治圈。而因为这种规则的限制，十九大并不是习近平完全想要的结果。例如，尽管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习近平还安插了蛮多人，但是呢，在政治常委这一级别，只有栗战书才是习近平的亲信。此外，七上八下这个制度他也很难废除。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就是因为这个规矩而下台的。
高光俊先生如何解读习近平修宪呢？
在接受民进火拍的访谈当中呢，高光俊先生就认为外界解读习近平修宪到国家主席任期也是有些过度。那在中国体制里面，国家主席从来就是一个虚职，不是核心权力。例如邓小平从来对职位呢他就看不上眼，让其他人去当，很多人呢也不愿意当。 李先年下来之后就找了一个年龄更大的杨尚昆出任。高先生说，如果习近平不能改变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配，哪怕他到时候还挂着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国家主席，那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现在中国宪法没有规定说国家主席必须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兼任，现在军委主席是没有限制的。
为什么会出现国内外媒体过度解读习近平权力的问题呢？这方面嘉宾有什么看法？
外界大多数对习近平权力唱高调，除了有误解的成分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的宣传团队希望营造这种气氛，让人们感到他大权在握，不可战胜，这样可以使习近平在党内的战斗当中占上风。
是不是可以说，因为习近平并不完全满意十九大的最终结果，所以必然导致政治斗争依然存在呢？
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啊。嘉宾说呢，因为十九大结果不是完全想要的，于是你想到了两会这个游戏场所。这种游戏，例如当年毛泽东自认为在中央委员、中央政局委员里面没有发言权后，他就去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路数。正是通过人大这个系统，习近平得以将因为七上八下规矩而下台的王岐山再请回政坛。也就是说，十九大习近平玩输了，那么他利用人大扳回来一局。嘉宾还说呢，凡是靠恐怖和高压建立起了权威的人，都是不稳固的。卡扎菲也好，穆加贝也好，吉奥布也好，所有那些人都是靠恐怖政权来维持的，最后结果都是非常悲惨的。
习近平能够利用人大制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好事情？最终结果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制约党的权力，从而实现党政分家呢？
嘉宾指出呢，面对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在进行左手玩十九大右手玩人大这样的一个政治局势，人们不要太多的关注他玩的人事变化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关注就走偏了。总体来说，可以对习近平集权做一个笼统的判断，就是他玩的这套是一个极大的倒退。他的基本的格局、基本思路就是要搞专制，不管这个专制是党国的还是个人的，可能他两者都要。
好的，那就谢谢沈若。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国思想家长廊》专题节目，由赵月胜和索菲主持。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中造成恐怖统治的领导人如马拉、罗伯斯比尔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魔鬼。在考察希腊革命时，他发现了与这些激进领袖相当的人物，那就是建主。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舞，论建主政治。赵先生您好。
您好。
前面你曾说到，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可他为什么又那么痛恨一些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呢？
因为他不能容忍让法国人流了那么多血。他说，为什么这些市民要在断头台上饮下死亡的苦酒？为何王位被废弃且布满鲜血？为什么背井离乡之人成群结队地逃离本国？为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正是这些建主想要束缚这个高尚独立的民族？夏多布里昂在这儿，他点出了法国大革命中啊，那些激进派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就是古希腊革命中的建主政治。那么呢，我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建主这个概念。建主在法文中是 dirigeant， 英文是同一个词，只是读音不同。我们常说的暴君就是这个词。建主政治我们简称为建政，曾被列奥施特劳斯称之为一种超越了过去最有力的思想家的最大胆想象的暴政。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建主 大半都是贵族出身，但不是王室血亲贵族，而是有一定政界人脉的二级贵族。其次，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绝对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而是通过幕后交易或强力攫取，然后会披上民主选举的外衣，造成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的假象。第三，他们巩固权力的手段通常是蛊惑底层民众，许诺宏大愿景，以造成多数拥戴。第四，建政往往会打上建主个性的烙迹，为了防范先前各种利益集团的反抗，他一定会永远处于挑战和进攻的状态。第五，建主不会有盟友和朋友，他身边只会有帮凶和朋党，正直的人必然会排斥，而只留下一些阿谀谄媚之徒。古往今来，研究建主政治的智者很多，古有希腊哲人色诺芬作《论建政》，近代有本亚曼、公斯当作《论征服的精神和建主政治》。色诺芬在他的书中通过诗人哲学家西蒙尼德与叙拉古建主西耶罗的对话，分析建主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指出建主最恐惧的就是自由，他只有使人民成为奴隶才能安睡，因为自由的心灵是一切专制暴政的死敌。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像他的老师一样劝人为善，所以呢，他也给建主指出，要想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统治者，就必须使权力真正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既然公斯当是夏多布里昂的朋友，那他对建政的分析应该和夏多布里昂有同样的历史背景吧？
公斯当呢是个很重要的人，我们下面会讲到他。但是夏多布里昂把雅各宾专政看作是建主政治，那是在公斯当之前了。公斯当心目中的建主是自己称帝的拿破仑，公斯当对拿破仑的抨击适用于所有的建主政治。比如他说，建主他颁布法律却又篡改他，他制定宪法却又侵犯他。他还指出，建主政治强迫所有的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个人，他会激发所有的野心，使所有的利己心骚动不已。建主当然会弃凌于原则，但只是为了践踏他们，当然会签订合约，但只是为了撕毁他们。他会骗取一些人的忠诚，从另一些人的软弱中捞取便宜。夏多布里昂和公斯当都反对拿破仑称帝，但是拿破仑后来呢，却请公斯当为他起草新宪法，而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却是一点也不妥协。在他的《试论古今革命》中呢，他论述了那些雅各宾派的建主们和古希腊革命中出现的那些建主的相似性。我们上次呢曾经谈到梭伦离开雅典十年，这期间呢，古希腊最有名的建主皮西斯特拉图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个人呢本来是梭伦的远亲，但是他巧言令色，蛊惑公众，做了山岳派的领袖。这一派呢代表了持激进观点的民众。当时在雅典有三大政治派别，平原派又称沼泽派，这一派人呢多是旧贵族，属于温和派。海岸派，这一派呢代表的是工商奴隶主，再有就是皮西斯特拉图的山岳派。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山岳派平原派之分，这个山岳派也是激进平民的代表，他们和雅各宾派站在一起支持革命恐怖。夏多布里昂他特别指出了皮西斯特拉图玩弄诡计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史实。据希罗多德记载，皮西斯特拉图为了夺取权力，集合他的山岳派的党羽，叫他的门徒把自己和所骑的骡子弄伤，然后进到雅典市集广场上宣称刚才有人袭击他，要谋害他的生命。为此他要求一支武装的卫队来保卫他， 雅典人被他的谎言蒙骗了，就给了他一支50人的公民卫队。这支卫队呢，不拿长矛，而是手持棍棒，不论他走到哪儿，这支卫队都跟着他。他就这样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雅典，把武装暴力引进了政治斗争。他凭此扩大势力，夺取了雅典卫城，成了雅典的统治者。夏多布里昂为此感慨道，哦，准备受奴役的人，法国国民大会中的一位建主，后来也使用过相似的伎俩。他这是指的马拉。
看来建主政治最要紧的就是控制着军队。
对，我们前面总结了建主的5个特征，到这儿我们要加上第6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效忠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夏多布良指出，在一个国家出现了一支活跃的军事力量，那么就意味着民主的将不复存在。此后不久，庇西斯特拉图便夺取城堡，解除市民的武装，不受共和原则约束，全权统治了雅典。当雅典的公民们乱哄哄的要求给庇西斯特拉图配备卫队的时候，伟大的梭伦站出来反对，但是民众呢不停劝阻，建主的阴谋终于得逞，梭伦只好对那些愚众念了几句诗。他说，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语，每个人都跟着狐狸亦步亦趋，可是你们的脑子却是空无所有。当庇西斯特拉图夺取了全部权力之后呢，梭伦说出了那句名言，在早些时候当建主政治还在准备之中，要阻止他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建立和成长起来，要去拔除他、毁灭他，就是更光荣、更伟大的职责。那么梭伦回到家里，取出自己的武器放在家门口，说，救国护法，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什么都做了。
古希腊的这些大政治家倒真是高风亮节。
确实如此。不过呢，庇西斯特拉图上台以后，他倒是完全遵守了梭伦的立法，给了平民相当的好处，以致呢，亚里士多德还称赞他，说他的统治呢，还算得上是个好时代。夏多布里昂分析这种情况，他认为呢，当民众党由一位有能力的人领导时，胜利就在民众党这边，借助那些不在乎德行也不对犯下的罪行懊悔的大众，他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党派的力量。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7，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舞，论建主政治。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à l'arrivée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 repas du midi est très important et les gens prennent beaucoup de temps pour apprécier le repas. Et je me demandais pourquoi c'est aussi important en France.
Alexandra est Slovaque, 留学生，她发现法国人非常重视午餐，中午会把很多时间花在餐桌上。为弄清各种原因，今天我们来到圣拉萨尔火车站对面的摩拉尔啤酒餐厅。老佛爷和春天百货离这儿步行也就十几分钟。
Bonjour.
Bonjour.
On peut déjeuner?
Oui, allez-y, bien sûr.
Merci beaucoup. Alexandra, est-ce que tu peux me donner tes impressions à l'arrivée?
C'est très joli. Il y a la décoration en mosaïque, en marbre. c'est très ancien, très élégant, c'est très chic.
这家百年老店1895年开张，满墙的马赛克壁画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流派的杰作，值得观赏。
Bonjour, monsieur.
Alors, mettez-moi les 6 huîtres de clair.
6 fines de clair, d'accord. Le homard, vous le souhaitez comment?
Alors, le homard, grillé, thermidor, qu'est-ce que vous conseillez?
啊，看那位正在点菜的老先生多优雅，跟餐厅的气氛好般配。
Voilà, donc grillé. Thermidor, il y a plein de sauces.
Et puis, mettez-moi une demi-muscadet.
Une demi-muscadet?
Oui,
est-ce que vous souhaitez de l'eau à table, monsieur? D'accord, je vous remercie.
好吧，他点了一份生蚝，一份烤龙虾 un homard grillé 和一瓶白酒，这可是一顿简单的午餐呢。
Béatrice,
oui,
un café Malchaud pour mo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这位是餐厅经理 Monsieur Malchaud， 他可以回答 Alexandra 的所有问题。
Bonjour.
Bonjou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plus sur la brasserie Mollard?
Historiquement, c'était un endroit qui appartenait à des marchands de bière et qui était là pour y couler les bières qu'ils fabriquaient eux-mêmes.
这类餐馆的学名叫啤酒屋 brasserie。当初这里是啤酒酿造商酿造和出售啤酒的地方。
J'ai remarqué qu'à Paris, on a aussi des restaurants, des bistrots et les brasseries où on peut mange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xpliquer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chacun?
Pour fa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brasserie et un restaurant, une brasserie est un établissement qui est ouvert en continu. Par exemple, chez Mollard, on ouvre à midi et nous prenons la dernière commande à minuit et demi. Cela veut dire que vous pouvez manger à toute heure entre midi et minuit et demi.
在这种地方顾客可随时来用餐，没有终点限制。
À 15h, vous pouvez manger un plateau de fruits de mer. À 16h, vous pouvez manger une seule meunière. À 17h, un steak tartare. À 18h, une entrecôte. À minuit, une soupe à l'oignon gratinée. Un restaurant, lui, va certainement être fermé après une certaine heure, vers 2h, 3h. Il va réouvrir vers 18h ou 19h. Ça dépend.
而那些被称作 restaurant 的餐馆，午餐后晚餐前的时段是要关门的。
Pour les Français, c'est très typique qu'à l'heure de déjeuner, ils abandonnent tout et ils vont manger. Pourquoi c'est aussi sacré d'apprécier le repas de midi?
D'abord, en France, on aime manger. Ça fait partie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Et le déjeuner, c'est important.Le déjeuner, c'est une coupure dans la journée de travail.
在法国，午餐 le déjeuner 是神圣的。巴黎的餐馆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永远是爆棚的。
Bien boire, bien manger sont des facteurs essentiels au bien-être. Et peut-être que c'est ce que viennent chercher les Français pendant la pause déjeuner.
餐将一天工作日分割成两段，给人们提供了放松自己的时间，从而增强了职工的幸福感。
Est-ce que la clientèle change pendant la journée si les clients sont différents le midi et le soir?
Il faut savoir que le quartier Saint-Lazare, c'est un grand quartier d'affaires. Des banques, des assurances, des sociétés publiques.Qui fait que le midi, il y a essentiellement une clientèle d'affaires.
Mollard 餐馆最爆棚的时候是中午，以提供商务餐为主 ，les déjeuners d'affaires.
Alors ceux qui viennent dans les restaurants le soir, il y a un côté loisir, un côté plaisir. Donc le soir, vous avez entre autres des sorties de spectacle, par exemple. Les personnes viennent vers 22h30, 23h30 pour dîner, voire souper.
晚上七点以后来的顾客当然是为享用晚餐 le dîner， 游客很多。晚上10点半后，餐厅还会接待一波从剧院出来的顾客，他们是散席后来苏贝吃夜宵的。
Et le week-end ou les jours fériés, vous avez la clientèle de famille traditionnelle française qui sortent en famille pour les jours fériés, pour les fêtes religieuses. C'est une autre catégorie de clientèle.
即使是周末，这里也是人满为患，主要接待的是前来用家庭午餐的顾客群，他们能在这里消磨整个下午。
Alexandra, on va commander?
On va commander.
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是不是该点菜了？
这里是巴黎黑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蓬佩奥中东之行将向沙特和以色列阐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叙利亚政府军攻打大马士革东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据点有重要推进。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再次聚集讨论叙利亚问题。土耳其提前选举，阿尔多安大选发令前起跑目标首轮高票当选。西班牙示威请愿剧增，谴责三名轻判轮奸犯罪法官。金正恩旋风继续刮，许诺公开关闭风西里，欢迎美国专家去见证检查。朝鲜继续向韩国示好，决定用首尔同一时间。文金会、特金会有没有习蔡会？官媒怒斥痴心妄想。台湾官方强势介入，否定台大校长遴选结果，引反弹，义务律师团正面迎战。又厉害了，我的国，贵州天眼发现4000光年毫秒脉冲星。中国著名意见诗人孟浪香港病危，北岛呼吁各界援手。何志平狱中电话求助，中共中央委员会介入，对方称和国家英雄。中联办开放日自夸门常开，为获邀者皆信得过单位。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另外，我们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Gohin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Cocktail。